以下是读经，今日要读的经文在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至十八节，请听神的话。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是智慧之子，恭请董牧师传讲神的话语。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新年喜乐，好开心哦，进入2026了哈，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平平安安可以坐在这里敬拜。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智慧之子。我相信弟兄姐妹如果读圣经，会发现圣经非常强调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阿们。然而上帝的智慧跟人的智慧一样吗？当然不同。那么我们今天要看到雅各书告诉我们有两种智慧，一个是天上的智慧，一个是地上的智慧，一个属神的，一个是鬼魔的智慧啊。曾经有两个人，他们住在一个多山地区，然后一个住在左边这个山顶，一个住在右边的山顶啊。那这个中间有一条溪流，所以他们每天要用水的时候呢，他们大概都是不约而同，一大早就会下到中间的溪流来打水，因为人烟稀薄嘛，在山区，所以两个人就认识了哈。那常常打水嘛，那就认识哈。那认识就每天打完水就上去，一天够用的水啊，要爬山很辛苦。好，那有一天呢，就发觉怎么右边这个人下山了哈？那左边这个人打水怎么都没有出现呢？他想大概今天睡晚了吧啊，他就回去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人他就想，我这个邻居啊，说是邻居其实很远，对不对哈？你看这样距离这样子啊，所以他想我去看看他好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守望相助，他就不走下来，然后爬上去，一看到那边去啊，就看到这个邻居，哇，这个邻居这么多天没有下来打水，竟然在那里打太极拳呢？喂，他就说，老兄啊，你怎么都没有来打水啊？我以为你病了嘞。他说啊，我没有病啊。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打水呢？我们没有水，你怎么可能呢？他说我打了一口井啊，所以我成功了哈。我跟你讲，我每一我这个这一年来哈，我打完水之后，我就开始挖井哈，我就这个完了之后，我还有点体力，我就挖井，上个礼拜终于给我挖到了，好，所以我现在都不用下山打水了。弟兄姐妹啊，你的人生当中哈，是不是需要有一口井啊？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啊，常在追求地上的专业，对不对？地上的知识，对不对？地上的聪明才智，对吗？我们八大智能，对不对哈？我们都在抓这个。弟兄姐妹，但是哦，上帝告诉你哦，有另外一口井哦，这口井叫做天上的智慧啊，你不能忽略它哦。生小孩将来带给孩子要有天上的智慧哈。你看这口井啊，非常重要哦，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口井会优化我们的人生的全部。完全更新我们的生命。你过去读到一些知识，哇，知识就是力量，哇，有知识，那都很好。但是上帝告诉你另外一口井哦，另外一份智慧从天上而来的哦。你有这智慧以后，你的生命就大得翻转更新。这个智慧让你人生被优化，然后你成为别人的祝福，最后你要改变这个世界，让这个把天上的美善注入到这个世界来。注意上帝啊，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他给我们的大使命哦，不是让你独善其身，对不对？也不是让你留在当地。基本上那个影响力，上帝看到的是全世界，对不对？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那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们，传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有人说这是次序，有人说是同步进行的。Anyway， 上帝让我们这一群领受他生命的人，被他重生拯救的人，他不喜欢我们独善其身，他要我们用放眼世界，对不对？胸怀天下，是吧？哈，放眼世界，对吧？我不是为某一个杂志做广告，是不是？就你可以看到，他就是希望我们的眼光不要这么短浅，不要这么狭窄。弟兄姐妹，除非你站在一个比较高的高度去看一切，否则我们很容易就在自己的小圈圈里面打转，我们失去了上帝给我们的那一个使命，这样我们的生命 如果在上帝给我们使命里面，你就会感受到那个价值感，你会感受到那个荣誉感是完全不一样的。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跟他立约，上帝的约定不是在亚伯拉罕就这边做一个家族啊，一个民族，不是啊。他说你要使万民要因你得福。对于我们今天要有这种自我认知，你要有这种自我这种担当，你要这种使命感，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一般世界的智慧他们强调的是权力，但是基督徒上帝给我们的是影响力。阿们。权力这个东西不好用，而且会被腐蚀，但是影响力就不一样了。这个影响扩，上帝要我们有影响力，这个影响力是把我们生命优化之后，我们可以成为我们家庭的祝福，我们周遭的祝福，你工作的地方的祝福，学校的祝福，并且要影响这个世界。为什么合一堂领受十万青年十万金？我们并不是啊，这个啊一步登天呐，啊这个举高，就我们不是哎，我们看到是这个世界需要耶稣，阿门。这个世界需要耶稣，阿门。这个世界需要我们，趁大家还能的时候，迫切为这件事情祷告，预备好心，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阿门。你有这样的心智，你就能够对这个世界发挥绝对的影响力。哈利路亚。养小孩需不需要天上的智慧？孩子需不需要天上的智慧？就是这样啊。也许你现在没有办法去欧洲，对，我也很想去啊。你也没有办法去夏威夷美国，对不对？你更没有办法去非洲，是不是大洋洲？但是你可以在你现在上帝给你的四周，对吧？这一周不能忘，是不是啊？那你把上帝给你的福音托付好，但你的心是拥是看到这个世界的。我们常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让他成为世界的祝福，成为时代的祝福。阿门。求主帮助你，帮助我。天上来的智慧就是这样的一份智慧，当你领受的时候，他优化你，他使你成为祝福，也成为这时代的祝福。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知道天上的智慧它的内容是什么。上帝愿意给我们每一个有天上的智慧，我们也要知道这个智慧跟我们之间的关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最后我们要如何得到这个智慧？我再次的说，这个世界很多人被地上的逻辑，专业知识的逻辑也好，自己生命心理的逻辑，脑子逻辑也好，他们掉到了一个漩涡里面去，出不来。因为人的智慧是有限的，脑力是有限的，智能是有限的，对吗？出不来。上帝的智慧却是超越了这个逻辑的漩涡，让我们飞越它，可以直观的直达到神那边，可以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生命的丰盛，并且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注把天上的真善美、美善、美丽、美好、和谐注入到这个世界，好不好？我现在坐在这里听到的时候，你不是说我要优化我的生命，我今天要得着我自己吗？哦，弟兄姐妹们，就是帮助我们看到是主，我要得着，让我要影响这个世界，阿爸们。主，我要得着，我要影响这个世界。我希望我们的高度被拉高，我们的眼界被拓展。我们不能够再活在那个狭小的、小小的那个自我认知的里面，因为当你被神拣选的时候，你我称为神的儿女，阿们。我们成为神的仆人，阿们。我们的手，神大不大？我们的神大不大？我们的神大不大？那我们不能把它做小。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今天帮助我们领受天国的智慧，天上的智慧，领受你的智慧，使我们成为这世代的祝福，生命被优化，我们也成为周遭的祝福，将天上而来的美善注入这个世界。帮助我们不要仅仅于此，让我们成为有影响力，把福音大力的拓展，影响这个世界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智慧的内涵有九个，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用和平栽种的义果，它是用使人和平的，和平栽种的义果。好，我们一个个来看，时间的关系，第一个我们讲的是清洁。清洁它有两个角度来看，就比较完整一点。第一个，它是宗教性的角度，或是我们跟神之间的角度。 一个清洁的人为什么要清洁？当一个人清洁的时候，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你要有智慧吗？你这个智慧不是你自己多努力你就能够拥有的，他这种是超越生命人性的，跟人已经完全不是人性能做到的一种品德，对吗？非常非常的清洁，他是无瑕疵的。那这样的生命，当一个人圣洁的时候，为什么他是一种智能？当你圣洁的时候，你就能遇见神。当你与神相遇的时候，透过哥林多书信告诉我们，当我们把帕子挪开，与神相遇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面镜子，反照出上帝的荣耀。阿们。荣耀是神本体总和的彰显，换句话说，我们就要彰显出我们的生命，这种影响力就很自然的因着遇见神，我们得见了神，生命就开始反照这样的荣耀。而这不是一个表面的反照，后面讲我们的质变开始质变，生命开始质变，也就是说你的生命又开始 改转化。那这个遇见神是要不断的，我们心就会一天心思一天。那当你这样心意更新的变化，心你的生命就也不断的在转化，所以你散发出来反照的荣耀就越来越完整。然后神答应我们荣上加荣，好像从主的灵变成一般。这个经文的前面讲到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换句话说，你反照出上帝荣耀的时候，你遵行上帝旨意，你开始活出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一点都不勉强，不是遵守呀，怎么律法啊，圣经教的什么，不是。因为当你遇见神的时候，你的生命被转化，包含了你得到自由，你很自然的就要活出圣洁，你很自然就要活出生命的 这智慧的九个内涵。阿们。那一点都不是被勉强的，不是，不是，是自由的。所以圣洁重不重要？因为圣洁攸关你能不能遇见主。基督徒，你多久没有遇见主？你有遇见主的经历吗？遇见主太棒了，当你遇见主的时候，圣灵就照着运行在你心里面大力开始工作，成就一切超过你所求所想，释放过去被捆绑的那个人性的那个最堕落的一面，被那个老我捆绑的就把你释放，让你得以自由，生命就能够自然的反照出说出神要你说的那个美善的话，好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生命脱离恶欲。这是上帝告诉我们第一个生命为什么它是天上的智慧，而这个智慧为什么叫做天上的？因为这是世界上没有的，地上无天上有的，人也做不到的。我们透过来到神的面前与神相遇，阿们。而清心的人才能遇见神，人非圣洁就不能，人非圣洁就不能得见神的面。另外一个是道德的，刚已经略略提到，其实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其实当人犯罪以后，他就是属魔鬼的，他的心性思维，他所思所言所作所为，就是属魔鬼的，非常可怕，混乱残暴，没有次序，苦毒，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你看到很多人，他们跟别人相处的时候，那个面容非常狰狞，那眼神 也冒凶光，为什么？属魔鬼的，当人犯罪后，他就是属魔鬼的。属魔鬼的人，基本上他的心性、他的思维、他的谈吐、他的举止、他的一切一切的想法，就是属魔鬼的，属地狱的。因此他所散发出来的就是毒气，就是污染别人。这是我们要非常要注意的，这是雅各书告诉我们的，透过他的说话、舌头这些。好，这我们看到，所以在道德方面，我们一定要拥有这份智能。这份智能，你觉得它是道德吗？上帝说它是一种智慧，哈利路亚。那这个东西你拥有以后，你的道德就水平被拉上去。一个像耶稣的人，如果是属耶稣的，神的儿子出来，刚刚的经文嘛，要除灭撒旦的作为嘛，是不是？所以耶稣来救我们，把我们从这个属魔鬼里面变成属神的，我们就有耶稣的心性，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所思所言，我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就是耶稣的，就散发出耶稣基督，反正耶稣基督的荣美。所以这把道德性跟重要性合在一起，我们发现清洁重不重要？所以它摆在智慧的第一个。当你有了这个智慧以后，你有这个以后，你后面就很容易了，因为你亲近你能够得见神了。阿们。好，这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求主帮助你。我发觉很多的家里面吵架的时候都很恐怖，那个脸都不是原来的脸。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起来呼求主，我们自己先改变，我们就会有影响我们周围的人。阿们。请下面不要帮别人听到，牧师你这边到，我先生应该听，我妈妈应该听、啊、拜托拜托，你自己先听好不好、啊、你自己改变你的家。我刚说过，这个智慧是有影响力的，阿们、啊、 他得到以后自己优化，然后优化别人。好，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和平。和平基本上有两个内涵，第一个它就是和谐的关系，和好的关系。好，这个字，那另外一个就是那就是所谓的平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平静安稳哦。弟兄姐妹们，如果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他很平静安稳，他不会失常，对不对？是不是啊？情绪很平稳，是不是？展现能力的时候很平稳，因为你一个人的心境平稳的时候，他做任何事情其实都非常有节奏，掌握在自己的手，对不对？节奏掌握在手里，他比较不会失常，是不是？考试怕不怕失常？怕。报告怕不怕失常？哎呀，怕失常啊。那牧师讲到怕不怕失常？怕，怎么不怕？你不晓得我一直跪在耶稣面前祷告啊，因为担心啊，我跟我儿子讲，你赶快为爸爸祷告啊，啊，这个等等等哦，你们有没有人平静安稳到个地步？今天啊，我想每一个人都有啊，都很需要平静安稳，对不对？是不是？好，因为我们都需要，我们都不是超人哦，最好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嘛，哈、哦，那。好，我们今天看到说先后和平，和平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一个是和好平安，那一个就是平静安稳。好，那我们就要看了这两个其实是相连的相连的。我先讲结论，你跟神的关系是和好的，你跟人的关系就很容易就和好。你跟神的关系是好的，你很容易就平静安稳，听懂这个意思吗？先把结论讲出来好不好？所以和平基本上面它是平静安稳，原因是什么？他跟神是和好的。当你跟神和好的时候，你跟众人的关系都很好。曾经有一个人，他基本上面是有和平有平安的，这个人是遇见神，这个人是谁？亚当啦，夏娃，对不对？是不是？但他犯罪以后，跟神的关系破裂以后，你发觉亚当怎么对夏娃吗？我很恐怖对不对啊？上帝来了，他把夏娃推出去，对不对？上帝都是你造的，他造成我今天这样，你看这个三角形多可怕，怪罪上帝，怪罪夏娃，我是受害者，我之所以是我，是因为我爸妈不好，我哥很凶，我有个可怕的弟弟，都是你造的，你把我放在这个可恶的家庭，所以今天我就是这个样子。这不是现在大家很喜欢的理论吗？这是叫做什么？牵拖理论，对不对？千错万错，这个书我都写好它的标题了，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我是受害者。当你是用这种思维，你相信这一套 心理理论的时候，我保证你永远都是别人的错，跟你相处在一起的人都不会有和平，你也没有办法制造和睦，因为千错都是别人的错嘛，是不是？但是和平却不是这样来的，和平是跟神先和好。我们看我们跟神和好以后，我们很容易就是宽恕、包容、忍耐，是吗？所以跟神和好是最重要的，跟神和好的人才有可能平静安稳。好，我们讲一个实际的例子，有两个人，一个人叫约书亚，一个叫加勒嘛，对不对？他们是十二个探子要到巴勒斯坦去探勘这个地方，这个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他们进去以后回来，十个探子心里面惊恐害怕，巨人这么大的强子，我们怎么打？但这两个人平静安稳，有没有发现？他们从头到尾都胜券在握，我们足能得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胜券在握，他都这样子。弟兄姐妹，你知道后来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神说话了，当神审判那十个人，惊慌害怕的，这散发谣言，对不对，让老百姓背叛神、背叛摩西的，这两个人他们就一直坚持。为什么他们能那么平静安稳，这么勇敢刚强？为什么他们都不怕呢？弟兄姐妹，希不希望要做这种人啊？希望吧。这是和平当中的一个外显，一个和平的人是这种人。和平人不是很劝你好我好大家好 OK 不是他是一个很刚强的人，他遇事他临危不乱的，他处变不惊。那这个人为什么？我们就看到原因在哪里。这两个人让我们看到原因在于神说他们两个人专心跟从我，满心相信。专心就是满心满满的，没有一丝怀疑，他们坚定的全心全意的相信耶和华神能，我们靠着他足能得胜。阿们。弟兄姐妹，今天耶稣要我们来他面前，没有要求别的，要我们相信他。阿们。如果你真的愿意坚定的相信这位神，即或巨人在里面，你也相信他，让你能够他能让你得胜的话，你里面就会平静安稳。 阿们。在相信的里面，你跟神的关系是多么的健康，多么的美好。哈利路亚，就是帮助你要追求一个坚定的相信。那这种坚定的相信带出来的平静安稳，刚刚徐牧师帮我算了一下，对不对？大概六分之一嘛，对吧？十二分之二是不是只有两个人有，对不对？所以六分之五是没有的。弟兄姐妹们，从大专联考开始，我就觉得我总是站在大多数人这一边。我们那个时候十万人考两万人嘛，是不是啊？然后我们丁组以前考商学院大概就18%，就是100个人去考，1.8个人上，对吧？那18个上，那这样怎么办呢？所以啊，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是在哪一边？先不要告诉我，你觉得你是约书亚加勒？我们希望我们是约书亚加勒，对不对？对不对？好，那你知道上帝怎么帮我们，知道吗？那我们很有信心吗？好了，不要睡了，赶快看看我了，还有信心吗？我看你是很有睡意啊。你觉得我们很有信心吗？琪琪，你觉得我们很有信心吗？不会哈，我看你好开心哦，校长，你觉得开心吗？很开心哈，但你有信心吗？对了，我为什么要问主学校长呢？因为他不吃赤子之心，你知道吗？还会说实话，对不对？开玩笑，弟兄姐妹，上帝怎么帮我们，知道吗？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12:11，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义就是关系，跟神非常和好的关系，与神相合的关系，美好的关系，与神和好。请问我刚讲的和平是这节经节的哪一个字？猜猜看，平安，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要得享平静安稳，你要得享平安，你要得享真正的和平，活出和平，你要有这样的智能，接受管教，阿们。接受管教，阿们。孩子错了，妈妈要不要教？爸爸要不要管？管的时候，校长开心吗？不开心也得学习，阿们。上帝现在教你什么功课？上帝不是在害你，上帝要帮助你拥有天上智慧的第二个内涵，叫做和平，阿们。平静安稳，与神和好。我们要做的很简单，就自己而言，我们接受上帝的管教。哈利路亚，不要一天到晚在抱怨上帝，你为什么让我遇到那一个。求主帮助你，上帝一定会帮助你。那如果你的小孩，你所爱的人，他们对上帝非常没有信心，甚至不信，要不要为他们祷告？祷告的时候要怎么祷告？不敢讲啊，神啊，你管教他，你怎么都没有进入状况？神啊，你管教他，对不对啊？昨天正道跑到我的办公室来，把门打开之后就跑掉了，你说可不可恶？你要来看爷爷就来嘛，是不是啊？打开就跑掉了，还像老鼠一样躲在角落，都找不到了，还你太太帮我找到他的，然后我说给爷爷看看啊，太久没看到你啦，只给看半边呢，只给看半天呢，都不要正面看我哎，你说可不可恶啊？求主管教，我从来不去勉强小孩，对哈，不勉强。上次看我送礼物给别人，就大哭一场，独占心理，这个要不得，要求主管教啊。开玩笑了啊，主帮助我们啊，有的时候你就跟神讲啊，主啊，我管不了啊，我教不了啊，主啊，你管教他。阿们，反而让你的孩子得到和平这个智慧，他里面平静安稳，他跟神和好，他跟家人也很好。阿们。如果你的小孩在家里面常常跟你吵架，孩子，弟兄姐妹们啊，做一个祷告，跟神说，还要加一句好不好？我看你们的脸，我就帮你们加一句好了。但神啊，请你的手轻一点，会不会啊？阿们。我们想记你这么可爱，你不要随便讲祷告，我也会心痛啊！ 弟兄姐妹，我们呼求主帮助我们接受管教，我们为我们所爱的人，如果他们真的不要信主，他们就是执意的得罪神，他们执意的要放荡自己的脾气情绪等等，你说主啊，你管教他，让他暂时愁苦，后来会开心的不得了，得到平安，得到跟你的那个美好的关系。好，第三个是温良。好，我要快一点了。温良，温良是宽大温和谦和的意思。一个温良的这种智能在你生命里面的时候，你跟谁都可以相处，跟那个恶老板惯老板你都能跟他相处得很好，了不了不起？这是不是一种伟大的智能？是哦，哦，对不对？好，在医院里面工作的人马上点头了，我看到了，看到了，放下。真的，很多时候你觉得在一些工作职场里面有些人好难相处，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有一种智能，这种智能叫什么？大声说出来，温良。那主啊，我需要这种智能啊，太难搞了，太难相处了，是不是啊？哦，那这个啊，我刚刚在第一堂结束的时候看到一对，我现在都不能随便乱问，你知道，你们是男女朋友？是夫妻啊？绝对半场姐弟哦，听到哦，知道吗？啊，要讲什么？你们是兄妹吗？哎，聪明啊，这样子啊。啊，我们怎么？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宽大的心，不要斤斤计较，是不是啊？啊，心胸狭窄啊，这个活不长啊，别人跟他在一起很痛苦。好，那这是温良。那柔顺呢？柔顺是他是可以被教导的意思。就柔顺是一颗能听、能听从、虚怀若谷、虚心学习的心。这样了解了吗？你今天如果是在工作也好，是教学的，你如果遇到一个虚怀若谷、虚心受教、柔软聆听的人，你想不想教他？哦，真的啊，就是你想教他，会不会学到功夫？他会少绕很多路，这是不是一种智能？这是不是智慧的人？现在不是啊。那他告诉你，最好最好我都不要知道，不要知道我就没事。你看你听到没有啊？不是吗？我不要学，学会了以后就很多事，我不要学。哦，你跟他讲啊，不是这样的啦，啊，我不认为这样子了。弟兄，求主帮助你哦，让你有一种智能，就是能听、能学、虚心受教。阿门。这个是什么？这叫做柔顺。好，下面讲怜悯。怜悯啊，我们大部分知道就是当罚不罚嘛，对不对？对不对？导导，你今天啊跟妈咪讲话，真的讲哈，本来要罚你的，哈，那爸爸有突然跟耶稣一样起了怜悯的心肠啊，我就不打你了，或是本来打五下啊，现在打两下，是不是啊？那是怜悯啊，当罚不罚。但是耶稣基督自己诠释怜悯的时候，把另外一个很重要怜悯的内涵告诉我们。耶稣啊，遇到一个经学家，好，来问耶稣说：“啊，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我怎么样才能得永生？我怎么得永生？”耶稣说：“那你觉得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他们都要靠自己的行为称义的嘛。”啊，我知道，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爱人如己，其实就是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哦，耶稣说：“对啊，耶稣很厉害啊，你去行啊，就得永生。”耶稣知道你行不出来的啦，对不对？哈，好。他就觉得自己更有学问了，他觉得将来耶稣给我的称赞，我要告诉耶稣我很厉害。好，他跟耶稣讲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呢？你说要爱你的邻舍，那谁是我的邻舍？你看我这个人非常自我中心，对不对？谁是我的邻舍，对不对？你记不记得耶稣结论是怎么说的？谁是那个人的邻舍？有没有啊？耶稣要我们不要自我中心，以别人为中心。今年合一堂的主题是仆人，以别人为中心。谁是我的？不是，我是谁的？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过程当中他讲到什么叫怜悯。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大家做生意吧，耶利哥那条路，我会更继续深入研究，那条路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那条路非常窄，而且处处到现在都是抢劫的优良地区。也就是说你在那里抢劫非常容易逃跑，而且你躲得没有人看到，到现在哦，21世纪了，所以那条路到现在都非常危险。你去那边旅游千万不要去走那条路，知道吗？打劫。这个人呢，他就去耶利哥呢，走到一半就被打了，先打一顿，然后呢把钱抢走，就丢在路旁。 遍体鳞伤。那就是说呢，很可怜嘛，哈、哦。那第一个走过去的，对吧？祭司啊、利未人啊，都过去，对吧？啊，他们就没有管他。哎，你们不要把他们想这么坏，没有同情心哦。你知道他不管他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吗？他有他的难处。这个如果管他的话，他们就不洁净了。然后接下来他们在圣殿的服事就出问题，就没有办法服事，这样知道吗？所以他们犹太人的规矩，如果你跟这些流血的人在那弄他的话，你就不洁净。你现在利未人你怎么服事？你祭司你怎么献祭？你懂我意思吗？哈，所以他们是有原因的，不要永远都把犹太人想得这么坏，好不好？他们跟我们差不多了啊，好不好啊？还有一个就是怕怎么样？怕被告啊。我们今天比他多一个理由，对不对？帮着他说你是你撞我的，你怎么办？对，好 ，Anyway。耶稣就这个比喻。后来有一个人，这两个人都没有管他。哎，犹太人不管犹太人。后来谁来了？撒玛利亚人来了。撒玛利亚人就哇，又给他弄酒浇上去消毒，给他抹油啊，包扎伤口，然后把他放到自己的牲畜上面，然后带到旅店去，对不对？还说第二天回来我给你养钱，就是还我还在付你钱，等等等等等。然后耶稣做完这个比喻之后，就问这个文士经学家说：“请问谁是他的邻舍？”他说什么？他说是那个。怜悯他的哦，这样我们对怜悯有了新的一层的认识，不是只是当罚不罚，还要超越一切障碍的去爱对方，对吧？跨越障碍的去主动积极的跨越障碍去爱对方。这个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仇对，他们是种族 相仇的，就是敌对的，他要跨越这个仇恨，他还要出钱呢，对不对？弟兄姐妹啊，如果你说我今天 要有天国的智慧，这个智能非常非常棒，你注意看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常常形容都是耶稣心里起了怜悯的心肠，有没有啊？怜悯非常宝贵，因为八福里面告诉我们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们需要上帝宽恕我们，我们需要上帝积极的帮助我们，阿爸们。那上帝帮谁？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他是按照真理做事情的，阿们、哦、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哦、求主追求，让我们成为怜悯。最后我们要看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样的智慧。好，接下来我们看多结善果、哦、善果就是、极美极好的果子，全方位的极好，因为多结嘛，对吗、哦、各方面能想象的都是在你的工作上面，你的工作的态度啊、你自己道德的行为、啊、你的婚姻关系，各位你都要做到极美。那你用功读书、啊、这一切这极多结善果，善果基本上善这个字就是它的本质是非常好的， OK， 所以它可以称这个巴拉巴、啊、是个大好人、啊、这个巴拉巴被称为劝慰子嘛，那个好人也是这个，那个好就是这个字、啊、它可以称为耶稣说 好树结好果子，那个好那个本质好结出来的果子，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全方位能够活出极美的这种智能，对不对？是不是？不是在某方面表现很优秀，是不是啊、哦？这个是我们需要的，尤其是那个态度，没有偏见。偏见是什么？偏见就是偏斜，基本上面不公正，徇私，先入为主，不公义，这会造成很大的痛苦、冤屈、混乱，但是倒过来，如果我们不偏斜，我们公正的时候呢，就带来次序、医治。哈利路亚！所以这是一种智能哦。请问哦，家里面有两个小孩以上的，你会不会被说偏心？一定会啦！小孩哪有说不偏爸妈不偏心的，对不对？那我们心脏天生就偏左嘛，会不会偏心？我们需不需要这种智能？偏心是不是件好事情？所以大家都是生一个，生一个就不会有偏心的问题了。弟兄姐妹啊，我真的觉得偏心这个事情，这个偏啊，这是不行哎，偏啊，把我们拉出了偏离了正轨。这个正轨一出去之后，就离神越来越远，离人越来越远，我们就开始往下坠落。但如果我们不偏心，我们不偏斜，我们寻求公义公正，那我们就活在正轨上面，我们就向上提升，与神与人越来越好。哈利路亚、哦、 你是个公正的人，别人跟你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你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我们基督徒说不说谎？所以我们在军队里面的时候很难为，对不对？我的长官知道我是可以说是唯一的基督徒，在军队里面他常问我，董宇正，我问你，如果他问你说到底有没有，你要不要讲？哎呀，我遇到类似耶稣的那个进退两难的问题呀、啊，是不是啊？是怎么回事？报告连长，我知道，但我不能讲，是不是这样讲？啊，我做家庭教师，在家里面，我这种家庭教师跟那个曾善美差不多，陪着小孩住的嘞。一毛钱都不拿的啊，因为我爸的世交，住在他们家里面好痛苦，我天天打架吵架。哎，有一天他不上学，他一直不上学，国中哎就不上学，然后我在那边啊，学校老师打电话来啊，我接了，他说啊，请找他爸爸来讲话，他爸爸在我对面，他爸爸说什么？跟他说我不在，我能讲吗？我基督徒哎，你能不能讲？那怎么办？他在你这边看着你，跟他讲我不在，我总不能说他有我跟你讲他不在。我只不过是一个高二的学生呢，我哪有所罗门那种智慧？但是我有恩典，阿门。我就坚持一件事情，我不要说谎，所以我就不讲话。然后对方很有聪明，他知道，他知道我不讲话的意思，你懂吗？好，那我再打来，哇，要不要靠恩典？要不要靠恩典？公正也要靠恩典啊，是不是啊？你要怎么处理呢？啊，这个爸爸这么糟，跟他讲我不在，难怪你儿子这个样子，是不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哦，我不能这样骂他嘛，是不是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活出上帝的智慧的时候，我们需要上帝帮我们，哎，是不是啊？不然你怎么办？但是绝对不能妥协哈。那心里呼求耶稣，很多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要活出这样的智慧，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要怎么办？呼求耶稣帮助，沉默不语，这样知道吗？阿门、哦嗯、那我被抓去关就关吧，至少我不要得罪神、啊、是不是、哦、那连长也知道我是这种人，那就算了、哦、那个老师也听到了、哦、就我都不讲话啊，在不在请他爸听电话、不讲话，他后来知道偏见真的我们不能沾、哦、再来就是假冒，就虚假说谎伪造，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没有还告诉别人有，这是不可以的。最后我们看到使人和平，我们前面讲和平是关系平静安稳，这里讲的是主动的制造和平。上帝给我们的智能当中的最后一个是让我们使人和好，积极的使人和好，在混乱纷争当中我们使他们和好。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子，他要我们也做和平之子。听众们，这需要上帝的恩典跟智能，使两下和好容不容易？很难，但是你必须有这样的心智。简单来说，我们透过雅各书让我们看到两个重要的真理。第一个，地狱的智慧，鬼魔的智慧的核心是纷争，天上的智慧，属耶稣的智慧，它的核心是和平。阿们。当你是一个使人和好的人的时候，你就活在上帝的智慧里。阿们。而这样的行动，它不单单对周围的人有益处，使他们和好，整个家庭，整个工作，使整个学校的不止整个宿舍，不是，不止如此，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整个的智慧是从哪一片沃土里面长出来的？和平栽种的义果。换句话说，当你是一个使人和好和睦的人的时候，你就在你的心里面在耕犁一片能够生出天国智慧的心灵沃土。阿们。当你应当在制造纷争、传舌、制造是非、制造问题的时候，你就在你的心里面在制造一片滋生魔鬼智慧的温床。 大家记得了吗？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在制造纷争的时候是修理人家，其实你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正在你的心里面在制造一个滋生魔鬼智慧的温床。东西进来就长成魔鬼的智慧的样子，思维、心性、所思所言、所作所为都是属魔鬼的。但倒过来哦，如果你是一个竭力使人和好的人，制造和睦的人，你正在让你的，你正在耕犁一个，预备一个能够让天上的智慧生长的心灵沃土。阿们。所以你看，开始讲和这个和平，结尾也是和平。上帝希望我们做和平之子。弟兄姐妹，你说牧师啊，没关系啦，我没有那口井，我没有天上智慧，无所谓，我现在不错啊，是不是啊？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你哦，如果你看雅各书在讲这段经文的前文哦，你会发觉不是哦。我们一定要有天上的智慧哦，因为一开始雅各书开始怎么样讲这个东西呢？他讲到舌头是人不能控制的，舌头讲出来的话会污秽这个世界，污秽你周围的人，舌头讲出来的话会点燃一个人生活一生当中所有的运作，从地狱把地狱的火点燃在人间。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雅各书的述说啊，否则大家好像不太有 sense 啊。好，你看哦，一起来读啊，我来读好了。经文不见得有，舌头就是第六节哦，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底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从地狱里点燃人生一切的活动、运作跟运转。所以舌头会把地狱的那个火点燃在你人生一切的运转的里面。所以在箴言里面告诉我们，生死在什么的权下？舌头。小心你讲的每一句话，小心你说的每一个字。有的时候我们在辅导一些人的时候，我们真的好难过，原来就是小的时候一句话他不放过自己。感谢主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就是新造的人了。阿们。接受耶稣基督的真理，谎言就离开了。主帮助你，帮助我讲话要非常小心。阿们。因为他污秽你的全身，他会把地狱的火点燃在你的人生每一件事情运转机制，然后他会什么？他会散发毒气。好，后面讲啊，害死人的毒气啊。你看第八节，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时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啊。然而当我们拥有天国的智慧的时候，我们的说话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何其美好。我们所说的话带给别人就是美好的装饰，让他们越来越美。哎呀，我好喜欢一些人聊天的时候，他就会一直不断的让你觉得你很尊荣，有没有啊？有没有啊？你知道建立一个家庭并不难啊，孩子出生以后你只要抓住两个秘诀哈，牧师这样跟大家分享好不好？第一个，家是一个快乐的地方，对吧？啊，饭桌上面千万不要骂人，不要教训人，是不是？就是家是一个快乐的地方嘛。还有，家是一个尊荣人的地方，对吧？为什么是安全？为什么像一个安全的安全港？为什么大家回来可以避风？为什么想有问题就想回家？为什么？因为你的家里面带给他的是快乐，带给他的是尊荣。这叫做幸福最核心的内涵呢，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我回到这家，我有价值感。我回到家是有人欣赏我的。我回到这家里面，大家长得都没关系，家里面这样子的。所以啊，小的时候，我们家三个孩子三种个性，你知道吗 ？MBTI 完全不一样了。我记得有一天我开车啊，三个坐后面，突然间董欣啊，董欣是很有责任感的女生啊。他们三个读同一班，小学一样大嘛，读同一班啊，万方国小。突然间，董欣讲了：“明天要考试。”然后开始掉眼泪。啊，我们老大董道就回头看他，哭什么哭嘛？考不好回家就好了嘛。 还没完哦，他就看他妹妹，你哭什么哭嘛，考不好回家就好了嘛，啊啊，明天要考试啊，哦，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哦。但是如果回到这家里面来，如果这个家是尊荣你的，是让你开心的，想不想回家？想不想回家？老板骂你，家里称赞你，你想去哪里？就这么简单啊！主帮助我们哦，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哦，我们的嘴巴里面在说什么，很重要，是不是？很多要教训他们的事情，找一个对的时机，私下的，有那个氛围，坐下来慢慢跟他谈。阿门。而不是很粗糙的处理，见头骂头，见尾骂脚，否认人家，不要这样子。所以我只举一个小例子，你看舌头多可怕，一个舌头都不注意就毁掉一个家。地狱点着的一生当中的运转。好，那我们拥有天上的智慧就得胜。阿们。天天讲话都这么合宜，是吧？而且让我们出死入生，自己回去看看看看经文哦。接下来我们看到脱离恶欲，整个的雅各书让我们看到，我们被恶欲捆绑就活在地上的智慧当中，我们会嫉妒，我们会纷争，我们会自夸，到了第四章我们会征战斗殴，我们会杀害嫉妒，我们会等等等，然后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祷告上帝都不听，叫妄求，我们浪费在宴乐当中的时间很多，然后我们与世俗为友，就与神为敌，对吧？天上的智慧却是两个世界。我刚说过，当你活在天上智慧里面的时候，你就反照出上帝的荣耀来，而且自由的活出来，完全脱离恶欲。所以要不要拥有天上的智慧呢？最后我们来看怎么样得着，好吧？要有圣餐，牧师要快点讲。这段经文的结尾的部分开始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回到一开始我埋下的伏笔，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要敞开心迎向神，然后神就我们像镜子一样反照出上帝荣耀，对不对？然后我们生命完全的被质变，然后荣上加荣，对吧？这要继续啊。雅各书告诉我们，不是有第一次你要去亲近主啊，迎向神啊，你要继续的亲近神啊。阿们。你知道亲近神的好处在哪里吗？你亲近神的时候谁比较忙？上帝啊，他要改变你，说他忙不忙啊？是不是啊？你亲近的时候里面这么多东西你又没办法改变，你亲近他，他就要亲近你，他亲近的时候就要怎么样？改变你，更新你，转化你，不但意志啦，对不对啊？神就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里面就开始有那种智能了，知道吗？我们开始要活出那样的智能了，知道吗？所以一般人靠自己努力，我们是就是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努力做一件事情，来到神的面前，阿们，亲近他，让他的灵充满，让他的光光照我们，我们就开始改变。我们生命反照荣耀的时候，我们就是世界的光，世界的盐，我们就开始改变这个世界。真理啊，真理就是把很繁复的变得很简单，世界的道理就把很简单搞得很复杂。来到神的面前得到天上的智慧就是亲近神，阿们。好，现在教你亲近神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这边告诉我们要谦卑的认罪，自卑的认罪。我没有声音了，你们可以帮我一起念了。第八节，预备，请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
继续，你们要愁苦、悲
哀、哭
泣，
将
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
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你亲近他，他一定要把你升高的啦。哎，那个高不是像一般那种争斗啦，就是活出那个荣耀的生命，极美，对不对啊？世界讲权力，我们讲影响力啦。你那个上去之后，那种影响力多大？阿门。而且不会给人家带来威胁，不刺眼，不具威胁。阿们。就因为我们在神面前从来不需要追求世界的什么什么，因为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自卑寻求他的面，他把我们升高。阿们，做我们的高台。但是你要亲近神，第一步事情，你必须自卑在神的面前承认你的罪。阿们。当你有这颗心的时候，圣灵就会来帮助你。
二十几年前我在有一次很深的经历，因为我这礼拜董道跟我谈一些事情，我就跟他分享，那天刚好清晨的时候我在跟神祷告，神就让我想起我自己是一个多么不堪的人，从小到大神为什么还要用我。我在神面前真的是主啊，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我这么糟，我根本不配啊。然后神就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在三芝的海边浅水湾，那天五点多我到了浅水湾就祷告，祷告了一个小时之后很累了，你知道吗，一直讲嘛，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我已经讲了一个小时了，换你讲了。我这个眼神一抬起来的时候，看到海边啊，清晨的海边很漂亮，上帝马上下来，我怎么饶恕你，你就要怎么怜悯别人。哇，这是一个警戒，也是一个责备，也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劝勉。所以那天早上二十几年之后，我又看到我那天看到自己 不对的时候，不好的时候，不堪的时候，我就再一次想到上帝，你真的怜悯我。哎，儿子打电话进来跟我分享他的一些牧养属灵的经历，我就跟他说，爸爸先你先等等啊，你的问题就是我二十几年前上帝跟我讲的话啊。爸爸这么准啊，我先问你问题，我对刚刚爸爸祷告完就是这一个。弟兄姐妹啊，你要自卑寻求神的面，阿们。当神责备你的时候，警戒你的时候，劝勉你的时候，赶快听，做个良顺的人啊，温良柔顺的人，好不好？你自卑寻求神的面，把罪认干净，因为如果我们有罪，我们就没有办法得见神的面，阿们。这个时间要花多一点，安静在神的面，让圣灵帮助你。你自卑寻求神的面的时候，神说你自卑的越低，我就把你升的越高。第二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顺服神，神一定会对你说话。很多说神没有对我说话，我说哦，那两件事情你要注意。第一件事情，圣灵来是要我们想起神的话来，对不对？圣灵常常用神的话对我们说话，这是第一个面向。所以如果你是零库存呢，你里面只会背主导文呢，你里面的经文只有主导文呢，你要上帝你想起什么来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常常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反复思想，自然就是你的了，阿们。你甚至要刻意的去背一些经文，我给第一堂的也给你们，好不好？今年开始把诗篇九十一篇背起来，好不好？很容易背，为什么？你可以用它来祷告，神啊，我要宣告，我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倚靠的。你必救我脱离捕鸟人的网络和毒害的瘟疫，你的城市是我大小的盾牌，对吧？我必不怕黑夜的惊吓，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午间面人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我右边，万人扑倒右边，在这每天你要用这个来祷告，你就背起来了嘛，阿爸们啊。还有很多经文可以背的啦，那都是你的应许，你不要哦。我常常一定要背，这个是支取恩典嘛，恩典是不是要去拿的？九十一篇神给我们的二十篇，第三篇，对不对？露西坐在这里，你妈妈最喜欢第三篇。这个真的你就要背嘛，你背起来之后就是你的，对不对？好，你亲近神的时候，神的话，圣灵就会让我们。所以他，你听到神的声音，有一第一个最主要的就是，他让你想起神的话来。所以要不要多读神的话，多背神的话？第二个，他真的会对你说话哦。弟兄姐妹哦，如果你真的愿意全心的话，但是这个经历是你慢慢要学的，就像小孩子学走路，知道吗？知道吗？你就跟主讲说，主啊，我奉你的名关闭所有的声音，我只要听你的声音，我的声音我都不要听到。因为有四种声音嘛，自己的声音，魔鬼的声音，别人的声音，神的声音嘛，是不是？你说主啊，这三种声音我都不要听。你多宣告几次，奉主耶稣的名宣告，耶稣的名是有权柄的，我只要听你的声音。普通第一个出来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这样明白吗？有的时候你祷告祷告啪就进来了，弟兄姐妹，但是不要特别去追求这一些特殊的神秘经验，那是很自然的，阿们。但是你要常常操练的，你如果不走你就永远不会走。你开始操练，这次没有听到，你下次再来，再来，阿们。好，重点是主我需要你，不是我需要神秘的经验，这样懂吗？主我需要你改变我，而不是追求一个别人没有的所谓的宗教属灵经验。 我呼求主帮助你开始啊，亲近神，你要顺服神。那当神对你说话的时候，你要顺服。阿门。亲近神的第二步，他如 你会跟他祷告吗？你说神啊，我不知道要怎么做，请你教我。孩子要选哪个学校嘞？这个房子要不要买嘞？求你用你的平安引导我，对不对？神会感动你，很奇妙。我们的神是活神，你不要担心，你就一直祷告，那他会告诉你。好，那你要不要顺服？好，那我要，比如说我要原谅，好，我的董毅，其实董毅没有要原谅的地方，我只举例了。那上帝说你要原谅他，那你要不要原谅？你要跟他和好？你今天回家的时候，我们悔改是要照着神的意思悔改，不是照我们的想法悔改。我们的标准在这里，上帝的标准在这里。你一回家给爸爸一个脸色，我也没有骂他什么，我只是不爽他，你就碰进门了，圣灵就跟你讲了，你刚刚对爸爸是什么态度啊？什么态度？还好啊，这是你的意思。如果你照神的意思，圣灵不会放过你哦。你刚刚的嘴角、眼神、面容，你要悔改，那你就赶快跪下来悔改，然后接着怎么样？门打开，出去道歉。你得到的胜过太多了，你得到了神的亲近，阿门。你的生命得到天国的智慧，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们，第二步就是顺服。如果你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告诉你，你哪些地方要改，你该怎么做决定，就去顺服，阿门，阿门。那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当你听到上帝，知道上帝要你做什么，撒旦就会来了。不一定嘛，对不对？他跑去跟夏娃说什么？一定不会死。中文圣经翻错了，不是不一定会死，是一定不会死啊。好，不管一定不一定啊，反正他就是要动摇嘛，对不对？哎呀，不用那么热心啦，啊，为什么呢？保留一点给自己嘛，跟上帝请个假就好了嘛。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抵挡魔鬼。圣经上讲的，你必须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跑了。耶稣四十天禁食之后，撒旦是不是来试探他？把石头变成饼，从殿的顶上跳下来，虚荣。最后世界给你看，你看多丰富，你又不用付代价，走捷径，你拯救世人，你只要拜我就好。弟兄姐妹，求主帮助你，第一认罪，第二顺服神，第三抵挡魔鬼，魔鬼逃跑了。好，时间真的不够用啊，我们最后来讲一个例子结束好不好？有一个弟兄，他很喜欢讲一个故事啊，我今天跟你们大家分享。他说他知道，他认识一个，他有一个酒鬼，你知道吗？那酒鬼真的喝起酒来啊，把家里都喝光光，你知道吗？家徒四壁，家里都没有家具，什么都没有了，喝光光。哎，我遇过这种人，他真的喝到每天都在喝。哎，酒很贵，你们知道吗？哦，你们都没喝酒，好，没关系啊。但他后来信耶稣了，有一天他信了主，他重生了。酒鬼会不会有酒友？酒友就来找他了。你这么有见识的人，先给你戴高帽，你这么有见识的人，难道你会相信圣经里面的神迹吗？你真的相信耶稣能够把水变成酒吗？我想这些酒鬼都很期待耶稣变这个神迹给他们。他就看到他这以前那些酒友们，他就说了，这些神迹我是不知道了，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啊，耶稣把我的酒都变成我们家的家具了。当我重生以后，我买酒的钱都拿回家了，我重新建立一个应该孩子们太太拥有的家。当许多人在怀疑耶稣用地上那种有限的智慧、漩涡式的逻辑在批判神，说有没有弟兄姐妹们，有一批人，他们挖了一口井，他们得到了天上的智慧，他们活在超越你那种逻辑漩涡永远走不出来的那种丰盛的生命里面。更美的是，他们把美好注入到这个世界，改变他们的周遭。2026来了，主给我们天上的智慧，让我们全力以赴亲近耶稣，活出耶稣给我们的智慧。 做和平之子，做智慧之子。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想不透的，推断不完的，我建议你起来，清心的，带着赤子之心来到耶稣面前说：“神啊，我不认识你，但是我想认识你，请你帮助我，启示我，超越我逻辑，让我看到你的存在，你是至高独一的真神。”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建议你自卑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因你会得到一口超乎你想象的活水的泉源的井，优化你的人生，使你成为祝福。亲爱的基督徒们，求主让我们常常起来亲近他吧，一天十分钟都好啊，这是唯一我们生命能够转化更新改变越来越多的享有天上智慧的唯一秘诀。常来亲近他，请为自己来祷告，请。耶稣道成肉身，将天上的智慧活化在我们面前。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要向耶稣，好想像你，让我们天天亲近你，泛照出你的荣耀，成为智慧之子。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祝福大家。